拿撒勒人耶稣。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还记得上一次下凡哥哥提到约瑟被天使警告了，要他们赶快起来往埃及去吗？约瑟知道这件事是跟生命有关的大事，就赶紧起身把玛利亚也叫了起来，就带着小耶稣，只拿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就赶紧前往埃及去了。其中天使提到希律要杀掉小耶稣的事情，这其实跟希律讲他说他要来拜见他，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事情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就继续说给你听哦。还记得希律王特别交代星象学家们，他们一旦找到那个男孩，就要赶紧回来告诉他，让他也能一起去朝拜这位天上赐下来的君王吗？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其实呢，大概只要10多公里的路程，以当时的脚程来讲，应该有个一天的来回就够了。希律王的真正打算是要等到找到这个孩子，就要派兵去杀掉他。可是当他左等右等，也没有看到那几个学者出现，而派去打探的人在伯利恒也找不到那几位星象学家，更不用说到底他们去哪几家拜访过，他们也都不知道。被星象学家骗了的希律王恼羞成怒，干脆就加派了一大队士兵前往伯利恒小镇去，让所有搞不清楚状况的百姓们要受一点教训。希律王派兵出去之前呢，就对带队的军官说，
你到了伯利恒，什么也别多说，给我挨家挨户的找，只要找到2岁或2岁以内的婴孩，就给我抓出来杀了。哼，我倒要看看，这样子那个君王还能拿我怎么样呢？
军官收到希律王的命令，就赶紧带着兵丁前往伯利恒去了。希律王这个多疑的个性，让他按着之前打探到这个婴孩可能的年龄，要他们一个都不要放过。这样子军官就带着手下到了伯利恒，一连杀害了10多个小婴孩。圣经中用耶利米的预言说，以色列的国母拉杰，他想要安慰这些哀哭的孩子们，可是这些子孙都没有办法再接受安慰了，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死掉了。而这些在人家手下哀哭的孩子们也都已经被杀死了。这正是那一天在伯利恒的以色列人的惨状。希律为了不让人抢走他的王位，或者有人用这个孩子的名义来挑战他的王位，他就干脆斩草除根地杀了这许多的孩子。他最后那一点点悔改的机会都被他爱权位的心给毁了。经过几年，希律死了以后，上帝的天使又在约瑟的梦里头向他说话，对他说，
起来吧，可以安心地带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因为想要杀害这孩子的那人已经死了。
于是约瑟就打点好行李，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好回到以色列去。罗马这个时候已经将大希律的封地分别分给他的几个儿子，当时管理犹大帝的是亚基老王，因为他也是非常残暴多变的人，约瑟当然就不敢直接带着家人回到伯利恒去。而就在他害怕不知道该怎么照天使的话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又在约瑟的梦里头给他指示，让他们可以去到原来要住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北边的加利利地区，他们原本居住的拿撒勒城。这样的安排其实正符合了古早的先知曾经说过拯救者会被称为是拿撒勒人的预言哦。约瑟和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利，就到他们的本乡拿撒勒继续的生活下去。耶稣也渐渐的长大了，他身体健康，而且呢越来越有智慧，上帝爸爸也特别的保护看顾他。当他们回到了拿撒勒之后，耶稣除了跟爸爸一起学习他的木匠和建筑的工作以外， 也会跟着附近的孩子一起玩耍，或者是当时的拉比来学习犹太的律法。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前往耶路撒冷去参与大会，来敬拜上帝。时间过得很快，从埃及回来到拿撒勒也已经过了五六年，这时候耶稣已经12岁了。照犹太人的规矩，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已经是小大人了，可以帮忙在孩童的群体当中帮忙照顾其他家的孩子，也可以自己跟同辈们一起同行，不用一直跟在父母的身边。而耶稣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也一直都是个乖巧让他们放心的孩子。但是这一次，没有想到耶稣却出了大状况了。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耶稣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他大多都待在同龄的年轻人当中，一段时间就会回到父母身边报一个平安，再回到他的同伴里面去。因此父母也没有太多的担心。就在耶路撒冷过完了逾越节，该献的祭礼仪式也都完成了，从拿撒勒来的这一大批人开始集结起来，要一起动身回家。约瑟和玛利亚都猜想孩童耶稣他很懂事，应该也知道这个时间会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所以就没有在意，就跟着众人出发，预备离开耶路撒冷。没有想到耶稣却根本不在这个队伍当中，他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城，他的父母和好多同行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走了好一会儿，约瑟和玛利亚都还以为他就在同行的人群当中，也就安心地走着，想想等一下耶稣就会来找他们了。原本可以很放心的他们，就在走了快一整天的时候，居然都没有耶稣的消息，觉得不大对劲，就到四处去跟朋友们探问，看看他到底在哪里。这才发现不太对劲儿，竟然没有人看到耶稣跟着他们一起动身。约瑟和玛利亚就沿着原路一路问一路找，最后啊，干脆回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了。一直找了三天，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他们看到在圣殿当中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少年人热烈地讨论着，那个少年人正是耶稣。他们看到耶稣一点都不紧张也不害怕的，就坐在那一群犹太的教士当中，还听着他们所说的，一边说还一边问他们一些问题。因为耶稣所提到的重要的看到跟一些问题，引起这些犹太教士们他们的讨论和想法，让这些教士们和周围围观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很难想象这个少年人怎么这么聪明，可以跟这些教士们自在而智慧的问答呢。这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很怕是耶稣会得罪这些犹太教师，就赶紧挤到耶稣身边，一方面向周围的教师们致歉，请他们原谅孩子的冒犯，另外一方面就赶紧把耶稣给带开。这个从来不让他们担心的耶稣，这下子可让他们紧张极了。所以一离开这群人之后，玛利亚就有一点责备地对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都不说一声就自己留在这里呢？我和你的父亲可是为你担心极了，这几天都在到处找你呢。耶稣却平静地回答说，
为什么找我呢？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待在我父亲的家里啊。
对约瑟和玛利亚来说，他们也不明白天父和耶稣的关系，只能知道耶稣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随后耶稣就和他们回到拿撒勒去，这段圣殿中的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他的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情细细地记在心里。耶稣渐渐长大，不但有智慧，为人处事都让人和上帝非常的喜爱。接下来耶稣的故事真正要开始了，小凡哥哥还要继续说给你听哦。欢迎小朋友大朋友给我们在儿童圣经故事的网络留言板或信件当中给我们回应和鼓励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